法师，这位同学，大家阿弥陀佛。今天我们要看新的一章哈，《佛法概论》第十五章，佛法的信徒啊。这一章呢，如果比起其他的这一章，算是比较轻松一点的啦啊，比较轻松一点。不过里面，因为我找了很多《阿含经》啊。啊，所以里头有一些导师点到为止的一些典故呢，我们如果插回去《阿含经》看的话呢，会觉得非常精彩啊。好，我们来看200页哈，讲义200页。那佛法的信徒就是简单说就是佛教徒嘛哈，佛教徒。它总共分成2节啊，就是第一节是信徒必备的条件，那第二节呢是佛教徒不同的类型啊，在207页啊，如果有同学没有拿到讲义，可以到楼下跟志工拿哈，因为我们都会提早1周给讲义啊，所以。请志工再印一些上来哈，如果没有的话，好，我们来看200页哈。第一节，就佛教徒必备的条件。那这个条件呢，其实我想大家都耳熟能详哈。第一个就皈依三宝，有皈敬三宝。第二呢，在203页哈，受持5戒。那第三呢，没有第三了。所以佛教徒必备的条件主要只有2项，有皈依三宝，还有受持5戒。那话虽很简单哈，因为我们像上以前上成佛之道呢，第一章就皈敬三宝章，对不对啊？那个时候呢，我想大家都有一些概念哈，而且我想在场的大部分都有皈依三宝、受持5戒啊。但是真正的皈依的含义呢？我们假如看一些注脚哈，不管是律典还是古德的说明呢，都非常的精彩哈。我们可以借助导师的一些提示呢，我们看一些经律论啊，对于皈依或者5戒的含义啊。好，我们首先来看第一段哈，佛法的中道行啊，就是佛法的德行，不论浅深。都是以皈还有戒呢为根基，皈就是皈依啊，接下来讲的戒就是受戒啊，所以我不断有提示大家，导师的书呢，很多时候因为早期都是用手写嘛哈，所以用词呢非常的简要啊，你重复的看了，你会把关键字全部圈起来的话，你看的就会比较深入哈。那有了皈依还有受戒，才能成为真正的佛教徒哈，那从这个时候开始投身于佛法，开始一种回邪向正、回迷向悟、革心向上的行程，就是我们皈依或者是受戒之后呢，才是可以真正成为一个佛教徒哈。所以，我们假如说我们只是来听课啊，或者是我们来参加法会。但是我们并没有就是参加佛法的佛教的这一种仪式哈，皈依或者受戒的话，那也许我们都还是在旁观看啊，那没有真正投身于佛法的话，很多仪式背后的目的啦哈，或者是佛教所做的一些事那个。佛教的活动呢，我们也许就看不到它里头的内涵哈。所以，真正我们不管是做什么事情啊，你要自身啊处于那个情境当中，我们才能够真正受到它的一个启发啊，或者是改善啊。所以，世尊开始教化的时候呢，就教我们要皈依三宝哈。那我最近有看到一本经哈，对这个补充也蛮好的，就是我想很多人有听过叫做《优婆塞戒经》，《优婆塞戒经》，它有一品哦叫净三归品， 就是清净的净，三皈依的三皈，净三皈品。它里面的定义三皈依，他说破为破诸苦，断除烦恼，受无上极灭之乐，以是因缘受三皈依。就是说啊，我们要做三皈依啊，其实我们是为了破除种种的苦。那除了断苦呢，还要呢断己啊，就断除烦恼，然后正灭。以这样子的缘故，所以我受三皈依啊。所以我们现在受三皈依，现在佛教有很多情况呢。假如我们回到这些经论来看。真正我们要让人家对佛法有所了解，真正发自于内心想革新自己，那才来受三皈依，这个是非常非常的不同。而且在阿含经，我们待会我会引几部经给大家看，过去世尊在说法过后，让人家见法或者是成阿罗汉过后才皈依三宝或者才出家的啊，不是像现在这样哈，就是哎，我们现在刚好师父要受三皈依，大家来参加，庄严道场哦，那个意义完全跟以前阿含经，待会我们会看到哈，那种情况是完全不同了，完全不同。佛陀那个时代，佛陀度众生啊，他是不以人数来决定，就是说什么法的，没有一个人，佛陀也说的啊，那。人多他也说，人少他也说啊，因为我们说法度众生是为了解决众生的苦恼嘛哈，所以不是要场面哈，不是要什么，那这一点我们看阿含经就会更清楚啊。好，所以我们皈依三宝啊，有这样子的内涵啊。好，再来我们看皈依有依托救济的意思啊，那这个依托救济呢，就是。跟陈佛之道所提的一样哈，就是落到水里很希望看到救生圈，得到救济，这样子的心情才在，就是有海无边际嘛，我们不是有看陈佛之道记忆中，对不对？有海无边际，苦海无边际啊，那唯有佛法才能够让我们得到救济啊。我们来看一下注脚一，注脚一第三行，第三行最后，三宝为所归，所归以救护为义，有没有？再来是第五行，第五行的最后面，归向三宝以求救护，若诚心三宝，更无异向。就是我们假如对三宝真正的真诚，没有别的那一种怀疑，或者没有别的投靠，不违佛的教导，与魔邪恶无如之合。就是假如你能够对三宝确信到这个程度呢，邪魔外道啊，对我们也没办法啦，这样哈。所以很多时候我们都是我们自己的心，假如能够诚心到这个程度，我觉得也是已经很可贵了哈。那刮胡二大乘一章啊，注脚一啊，刮胡二大乘一章，三归就是归头依服的意思啊。他后面有举很多例子哦，他说好像如子归父啊，就是儿子啊一直想回到父亲的怀抱啊，依服之意啊，就好像人民啊依靠国王哈，现在就依靠总统。那或者是呢，这个如信依勇哈，不好理解。但是呢，在古那个西贝塔里面有引到一个原本哈，它的不同的用词呢，可以让我们解答这个疑问哈。如信依勇呢，在别的版本它是好像女性的怯弱啊，依靠男众一样这样啊。所以这一种依附或者归头的意义啊。要有这样子的心情啊，那皈依不同，所以就分成三个佛法身啊，以佛为师啊，凭依法为要啊，以身为友啊。所以你看，身宝哈，他在这里的形容是好像朋友一样啊， 为什么呢？因为其实身呢，我们到后面待会会看到一些定义，它很多地方呢，阿含经都这个身都定义为四双八倍，这个身宝的身啊，哈。但是身宝的身为什么说可以称为有呢？我在想，因为我们待会会看到一部经哈，一两部经，就是很多见法过后的圣者啊，他们才发心要三皈依的哦。见法过后得法眼睛才三皈依，所以身呢，其实对他们来讲，因为入了圣流嘛，就好像同参道友一样啦，真正见到法的圣流啦。那我所见的跟你所见的一样，那当然就像朋友咯。否则的话，你看，比如说我在这里讲得很好，但是你们在下面好像都听不懂，那好像变成两个世界哈，这样子就没有像真正的那一种分享到或者是共享到这样子的喜悦。哦，那如果大家也能够体会感同身受的话，那这样子可能我们的 level 都差不多啦。哦，好，再来毕竟归处，哦，接下来还是大乘一章，哦，能令众生出离生死称涅盘故，哦，那所以真正的皈依可以深到这么深刻，哦，当然前提要有一些后面的修行啦哈，我们待会看到后面就可以了，就可以理解。好，我们看回本文啊，刚刚所讲的是皈依的心情啊，再来是皈依的形式啊，形式就是要展现在这个身口意的啦哈，那就是表示我自己誓愿要成为三宝弟子啊，所以这样子的誓愿呢，也是在阿含经啊就已经有了啊。好，那所皈依的对象呢，主要就是三宝，哦，好，请大家翻开201页。大家看到佛法身，哦，这三个词，哦，因为它要定义，导师要先定义这佛法身三个用词，所以你把关键字，啊，佛法身，哦，圈起来。你看201页最上面，哦，第一行和第二行，哦，都有，比如说第一个字佛是佛法的创觉者，你把佛圈起来，哦，他是创立佛教嘛，法是常道，诸佛常法，啊，法身是如实奉行佛法的大众，啊，那如果越通俗来说呢，佛是领袖，法是主义，身是集团。所以我上个礼拜有跟大家说，导师有一些用词，哦，真的会让人家会觉得会把它抓起来，哦，因为你看到他说法是主义，有没有？然后你看到接下去后面，哦，他说皈依三宝就是立愿要参加这绝迹人类的宗教运动，有没有？因为导师佛法概论这个写佛法概论那个年代，哦，刚好大家知道嘛，就是台湾刚，哦，就是还很乱的时候嘛，所以这种用词你这样公布出来，哦，人家就会觉得，哦，就很有不同的看法解读啦，哦，联想啦。所以上个礼拜我们那一章也有，哦，这一章也有，所以大家可以留意啦，哦，嗯。但导师其实不是这样的意思啊，哦，那参加了这个佛教的这样子的一个三宝，的行列，那也可以做在家众，也可以做出家众，以坚定的信仰来接受服从永护从事佛法的实行还有教化，啊，好像是参加了什么部队一样，哦，但是这个都是一种比较浅白的说明啦，啊，希望大家理解。再来导师有提到说，经上说佛如医王，啊，医师，法如良药，身如瞻护者，啊，就是看病者，就是像护士啊看护，那为了解脱世间的老病死贪嗔痴病，啊，老病死是生理的啦，啊，那心理的就是贪嗔痴啦，啊，这个都是在阿含经里面有的。那我最近，啊，在那个书局，啊，看到有一本，以前我有看过这个作者，韩国有一个禅师很有名叫法鼎法师，有听过吗？我最近在书架上看到，因为我偶尔 去看嘛，等车子嘛，啊，看实在太好了，我今天把它买下来了。啊，我看了第一篇，哦，蛮不错，哦，他的这一本是叫什么美丽的结尾，哦， 他第一篇就是他生病去看医生啊，他说大家都在等候，怎么还没有轮到我？大家赶时间嘛。他说他观察自己的心态啊，他说其实身体的病还没有看好，但是已经观察到自己这样子的急躁啊、不耐烦啊，这种心病啊，同时也可以治疗，同时也可以治疗啊。当然，他还有观察到，就是当他住进医院的时候啊，他生病了，住进医院。他在观察说，诶，佛陀讲说生老病死好像都会感觉有时间的一个长度嘛，对不对？但是在现实上有时不是，当我们生了病的时候，一场大病的时候啊，你会觉得诶，生或者是病呢，接下去那个就是死啦，大家了解吗？你病了接下去就死。那有一些众生他生下来，比如说小孩，大家也有听过嘛，生下来如果是有什么问题，他生立刻就死了。所以生老病死这个过程只是一个理则的通说，实际上不是每个人都这时间都会拉那么长啦，所以这一点这个禅师这样子讲也是蛮有道理，所以我们在看很多现象的时候，有时没有发生的时候，我们都觉得离我们很远啊。那真正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时候，实际上不太一样啊。好，那讲到这里的时候呢，导师最后这个在这接下来这一段呢，他说：确定三宝是我们的信仰，从世间的一般宗教当中，否定一切神教。深信佛法能够解脱自己，救拔有情，我们上个礼拜有提到，有这一种救拔有情的心情呢，它不是只是个人的。上个礼拜我们有提到，就是导师说佛法其实它的前提呢，都是一切有情。所以我们归敬三宝，不是说非佛教徒没有皈依三宝的人，我们就不救护，唯信我者才得救，不是这样。但是前提是一切有情，不过假如跟我们的因缘比较不深，他没有办法参加，这样子的佛教的话，当然我们还是有同情心，还是要慈悲一切，但是前提还是先以我们自己脚跟站稳的这个地点做起，就从自己做起。那皈依文有提到，皈依佛永不皈依天魔还有外道，它是纯净的不杂染，那绝非无可无不可，这句话大家要怎么了解啊？夫妇得正嘛，你就是无可，也不可或者是可，就是好像模棱两可的意思啊。那像天佛同化，三教同源，我们来看注脚六，注脚六注脚六先看刮胡二，导师在华语集，你看第二行，第二行一切神教或者道教，有些人认为啊，我们为了要度化沙门啊，有些佛教的术语可以不用，虽然你用别的语言来代表，希望感化这一些，乃至可以跟他们共存，但是导师认为有时候，他实际上只是能够做到无所不可的圆融而已，所以有时候我们是讲话是讲得蛮好听的，我们不要让人家对我们反感，跟他们讲共同的语言，站在共同的平台上，但是当我们自己对佛法没有很深入的时候，有时这样子的做法不见得是非常的理想，所以有的提倡人间佛教，对于佛法还有其他宗教表现宽容相通的态度，那一般的发展倾向呢很多啊，都像印度晚期佛教天佛一如，或者中国晚期三教同源的倾向差不多，所以导师说有时为了达成自己的意愿或许可能会成功，但是对于佛法的纯正现代不一定有前途，因为当时印度啊佛法灭去呢，就是因为这样的缘故，所以有时候 适当的圆融，适当的那一种就是把佛法现代化是 有必要、哦、但是也要留意了、哦、留意另外一个方面的弊端、哦、那什么叫三教同源、哦、接下来刮胡山太虚大师就有提到、哦、就是宋明时代的佛儒道三教叫三教同源、哦、那在刮胡一、哦、注脚六刮胡一第四行还有一个叫五教同源，有看到吗？啊，因为当时中国有这样子的一种思想哈、啊，就是有圆融的，希望我们佛教也是跟他们可以站在一个平台上。那五教呢，我去查资料，大部分都是谈那个就是佛儒道啦哈、啊，再加耶啊，就是耶教还有回教，五教啊，五教同源这样。那大家可以参考一下啊。那所以我们在按照这里来看的话哈，我们就可以了解说，真正的皈依它其实不是什么都可以啦哈。嗯，那该要抉择的时候，该要不对的时候，我们就要抉择哈。嗯。那大家回来看一下注脚三啊，注脚三，刚刚我有提到说身是像朋友一样，对不对？我们来看大智度论哈，大智度论，他说佛如医王没问题，法如良药，身如沾病人。第二行，身宝啊，他说是我断烦恼中的一个因缘，他好像看病人。我的理解是说，为什么他只是我断尽烦恼的一个因缘而已呢？因为身宝啊，它只能够说法啊，只能够教导我们，但是就像一个引路人啊，那他引了路，如果你不走的话，师父也不可能拉着你走嘛，对不对啊？所以他只是像一个朋友哦，跟你说，哎，前面这条路是光明的，那你就去走吧啊。所以真正身宝啊，能够帮助我们的还是有限的，还是要靠我们自己啊。嗯，好，我们来看下一页。皈依三宝，那要从理还有事这两者来照顾啊，就是要兼顾到呢三宝。就是理相的三宝还有事相的三宝这两种。嗯，好，请看202页第一行，皈依三宝不能够离开住持三宝。住持三宝就是表象的啦，表象的就是石头啦，石头的佛像啦，法是三藏十二部啦，身是出家人，这个是住持三宝，就是在世间上让人家看到这个形象就知道是三宝，这个是属于事相上的三宝。那导师说，但是从真正皈依的心情来说，应该要把握三宝的深意。所谓三宝的深意，就是理相上的三宝。理相上的三宝，什么叫理相上的三宝呢？就是我们待会会看到，就是真正理性，就是自性三宝啦，自性三宝或者叫理性三宝。皈依本来是一切宗教所共同，但是佛法有它独到的地方啊。我们先来看约皈依的对象来说啊，三宝是根本，的根本是法。这个我们在第一章的时候有提过，对不对啊？为什么佛法概论第一章三宝呢？他先介绍法呢？因为导师说三宝的根本在于法啊，达玛啊，有了法，佛和僧才可以称为圣者啊。那佛是法的创觉者，僧是法的奉行者啊。那是佛弟子的模范，是师友啊，是佛弟子敬仰的对象。你看到、哦、他在这里就提到师友，对不对？他不是提到主仆，对不对啊？所以佛教有很特殊不同的那个说明，就是这样啊。所以我们称释迦佛为本师释迦牟尼佛啊。嗯，待会我们也会看到哈、哦， 在圣团里面的同参道友呢，就好像善友一般啊。你懈怠呢，我要提醒你的、哦。真的，我们待会会看到阿难哦。啊，我们到后面会看到一部经啊，阿难他佛陀往入涅槃过后，他还没有成阿罗汉嘛。那有一个长老呢，用神通观察他，怎么那么久跟佛陀那么久还没有成阿罗汉啊？所以呢，他就去给他刺激一下，不是刺激，还是鼓励一下。阿难呢，很听话，他就跑去修了啊，就证阿罗汉了这样啊。所以其实同参道友要有这样子的那个互动、哦、才有意义啦啊，否则只是一般的那一种跟世间一般的朋友，那没有什么价值啊。所以修学佛法是为了实现这样子的正觉还有解脱啊，这是法达玛。那所以所皈依的佛和僧，是希望我们也能够像佛或者是僧宝如此的学习正法啊。那就是希望能够成为贤或者成为圣啊。这个贤圣呢，在阿含经没有什么分别啦，但是在部派的时候就有分别哦。在部派哦，贤呢是属于比较属于内反位，圣呢才是见法以后的四双八倍啊。在阿毗达摩才有分辨啊，在早期阿含经没有啊。那这一种自己也可以称为佛或者称为僧啊，只要你照着法去做的话，所以它是一种呢，就是只要你依循同样的道路去做的话啊，你也可以同样达到这样子的一个结果啊。跟皈依上帝和梵天不同，或者是皈依神的使者啊，像耶稣啊等等，他就是上帝的使者嘛哈啊。因为皈依佛还有皈依僧，不是因为信因信得救啊，只是从善知识的教导增进自己的福还有慧，依自己的人生正道而向上向解脱啊。所以真正法呢啊，我们要从实践当中才能够体会啊。当然这些法很多时候我们是要靠善知识的教导啊。所以我们跟善知识在一起呢，要经常检视自己福德有没有增加，智慧有没有增加啊。所以我经常有讲，千万不要只是烦恼在增加啊，那就不要啦啊。这个善知识就要远离它啊。清净道论也有这样子的一个说明啊，清净道论他说，我们在一个道场啊，我们要留在这个道场，是因为这个道场它里头有让我学习的，不管是戒定或者是慧啊，这里的这个地方啊，这个道风啊，像慧瑞讲堂很明显的开的课呢都是慧学为中心的哈。那如果我们到南普陀啊、真觉精舍这种，就是戒学，对不对？非常非常彰显的特色哈。那所以我们到每一个地方要知道说，我们去那里是有东西可以学啊。那这个是一个道场，一个地方。那人方面呢，就是如这里所讲的善知识啊，要经常引导我们啊。好，再来论到法。法是宇宙人生的真理啊，是佛弟子的理想世界啊。因为法，我们前两周有提到哈，在阿含经的法，它可以是实践的法，可以是我们观照的对象，也可以是我们正道的结果，对不对？达玛它总共有三个层面嘛，就是进行果，它可以有这三个层面。所以真理是我们的目标，规律呢是我们照着去做的一个步骤，理想呢是我们得到的结果，这样了解吗？所以我们这个都是可以成为我们实际上能够体验的境界，是我们的皈依啊。那假如说我们有一些道理或者有一些方法不太清楚的话，很想去学的话，应该要找善知识或者去深入经律论啊，让自己理解。那否则的话呢，我们读这些知识只是增加自己的一些 话题，那这个就对人生没有什么改善的意义了啊。好，再来，越皈依的心情来说，初学者啊，那还是要依赖外在的三宝，引导自己，安慰自己啊。那慢慢这样学啊，初学者。那假如慢慢修，慢慢修，到达真啊，我们说真善美嘛，所以导师这里说真，然后他破折号法，对不对？所以真善美的真就是法啦，达玛的意思啊。那如果能够到达法的体悟，那做到跟佛还有身那样的正觉，所以这里的身呢，一定是四双八倍的啦，因为他说做到了佛和身那样的正觉嘛，啊，就会明白法是普遍的缘起真理，啊，所以皈依法就是倾向于自己当下的本来如此啊。为什么说皈依法就是能够了解自己当下本来如此呢？成佛之道的用词我觉得比较好懂啊，我有补成佛之道进来啊，就是我们要观察自己的身心的当体，就是正法涅槃啊，成佛之道的用词啊。为什么呢？因为法在我们身心五蕴也好，缘起性也好，空性也好，在我们身心里面可以观察得到，所以当体就是法性，当体就是涅槃啊。所以皈依法它不是外在，我们本身当体就是啊。那这个是可以明白法。那佛和身呢，虽然是外在，但是因为我们有法的实践，有法的体验，所以它虽然是刚开始是我们理想的模范，但是当我们慢慢成就过后呢，自己可以成佛，自己也是身切的一体啊，跟身切成为一体啊，所以是自己理想的客观化啊，虽然它是外在，但是我自己可以成为其中的三宝啊，我们到后面就会看到了哈。所以皈依的对象，法是真理，佛和身是真理的体现者啊，就是实践还有体悟者啊。从皈依的心情来说，只是景慕理想的自己，悲智和谐。实现真理的自由者啊，那所以，请看下一页哈。我们学佛的人要自觉自证哈，三宝从自己的身心可以实现，自己又成为后学的皈依处。所以你看导师这句话，我觉得对我们可以启发很多呢。就是我们现在在学习的阶段，我们非常仰赖三宝，对不对？但是假如我们不用功修行，永远三宝都是我们向往的对象而已。我们为什么不反过来说，我假如赶快精进用功，我也可以成为后人的皈依处啊。诶，那个心情是完全不同啊。比如说现在大家在下面听，听得很舒服嘛，对不对啊？你不高兴可以在那边画漫画啊，啊，画老夫子啊，啊。但是当你有一天你上台的时候，你的心情完全不同的。你看到下面哦，那个嘴巴张得大大在那里睡觉哦，你就讲不下去啊。所以我们要有这样子的一个动力啊，要有自己的动力，我也可以成为后来者的皈依处，那个心情是完全不同的啊。所以我们过去不是有一个作者啊在写形容导师好像看见佛陀在人间，对不对？我觉得这句话是蛮有意思的，我也蛮赞同。不是只有导师像佛陀，应该是看到众生，看到修行人都像佛陀，那我们就能够很欢喜了。为什么？因为本来皈依三宝就是每个人都能够做到这样子的境界，就是我们的理想啊。我们永远没有觉得说，哎，你只要皈依师父就好，你永远是师父的徒弟这样。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呢，其实佛教跟一般宗教没有什么差异了啊。所以我们初学的时候啊，我最近听一个老师的开示哈，很好玩哦，他譬喻的相当好啊。他说我们初学的时候，比如说皈依三宝是很初学，对不对？什么东西不懂都可以问师父问老师，对不对？可以重复的听 MP3 啊，不懂 不过他说我们永远不能只是停留在初学的阶段啊。比如说他说很像小孩子哈，小孩子刚出生的时候或者 baby 的时候，他吃东西没有牙齿嘛，牙齿不够硬嘛，坚硬嘛，所以呢妈妈都要咬碎咬碎然后再给小 baby 吃，对不对啊？以前的人都这样嘛哈，现在可能不敢了哈。以前的人都是这样，所以这个老师他形容了，他说我们像学佛的人也一样啊，刚开始学的时候，诶，师父啊老师啊不断的消化经论，很像我们院长好辛苦哦，大智度论消化消化，然后尽量用什么方式最浅白的告诉大家啊，这个是为了要照顾初学还是 baby 哦。但是慢慢慢慢这个 baby 会长大嘛，当他长大牙齿长硬的时候呢，他要自己学习吃东西的，你不能再这样子喂他，否则呢他永远呢就没有办法成长啊。所以我记得我很深刻，因为我研究所快要毕业的时候啊，院长来找我，他说啊，你毕业了你去教书好啊，明年啊。我说不好啦院长，我还很年轻啊，我要继续听课，因为我读了9年嘛。他说已经读很久了啦，不能再读了。那院长没有这样讲啦，院长只是说一句话，他说我们不能永远当学生，不能永远当学生啊，就好像这里导师所讲的，我们要成为后来的皈依处，后来者的皈依处，所以我们要学习成长。真的，当我去跟那些学弟们上课的时候，自己才知道自己不足的地方还那么多，因为我们在下面看呢蛮容易批评上面讲的好不好，对不对？但是当你上来讲的时候，完全不同的，真的。假如大家有带读书会啊，你有带课程啊，你就知道了，真的。你会越来越觉得说，诶，当我们带了一些日子过后，你再回来听一些师长的课，你会觉得，诶，这种老师这种师长的用心哦，你现在才能够感同身受，这样啊。所以我们成长就是从这一些自觉当中去成长的啦啊。所以成长不是有什么很了不起的东西，每个人其实都可以啊。好，我们来继续吧。三皈依我们看完过后呢，我们来看受持五戒啊。第二，皈依三宝不但是参加佛教的仪式，那更重要的是有去向佛法的信愿，这个在成佛之道导师也不断提醒啊，要有信愿。所以不管是在家出家，要确实有皈依三宝的信愿啊，要依佛和僧的开示依法修行啊。所以皈依是回邪向正，回迷向悟啊，这样子的一种信愿，它当然要表现你合法的行为，成为佛化的新人啊。所以皈依而为佛弟子，要受戒，要持戒。因为合理的行为啊，它要有一些规范啊，不是说啊我心静就好啦啊，不用什么戒条。那你既然那么心静呢，你干嘛那么排斥戒条嘛？我可以倒过来问你呀，对不对？你既然心那么清净，没有烦恼，啊，你干嘛会排斥呢？对不对？所以修行也一样的啊，你既然说我不修定能够没有烦恼，但是你修定又会妨碍你什么吗？还是你怕吗？对不对？所以很多思维，假如我们倒过来看哦，就可以检视自己是不是有这样的毛病了。好，我们来看，戒是德行的总名，所以在佛的弃佛通记啊，过去的弃佛通记呢，就是提到略说教戒法，就是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尽其意，是诸佛教。止恶行善静心是三个重要的条件，就是我们佛教里面所教导的，佛陀所教导的。那以前在读阿含的时候，我就有留意这个记诵。我们看注脚12，这个弃佛通记啊， 看起来没有什么很深啊，但是呢，在古德的注解上哈、啊，那他却有不同的解释啊，很值得我们参考啊。像刮胡一注脚十二刮胡一增压含这里呢，就有提到阿难，就是丁灵这个优婆优多罗啊啊优多罗这个比丘叫他把增压含传下去讲啊。因为呢，增压含有一个很好的偈颂，能够收摄所有的法，就是诸恶莫作啊，众善奉行，自尽其意，是诸佛教。嗯，那这个他的解释没有什么很不同，我想也跟大家理解差不多。那比较不同的是刮胡四啊，触要经。触要经，假如大家有去翻过导师对这部经的解释呢，可以知道这。他这本著作呢叫经，实际上它是论来的，它是论，它不是经，它是解释呢，就是佛陀早期的一些原始的偈颂，它是说一切有部论师啊所做的一个注解书来的，像法句经啊，啊解释法句经的句子啊，那触要经呢就是。论师里面解释偈颂的很重要的一部著作啊，说一切有部的颂本，非常的详细啊。那我们来看一下哈、啊，它有几个比较特别的。刮胡是第一行最后面，它解释诸恶莫作者，有看到吗？古文哈、啊、都是这样，你看到、哦、它偈颂是诸恶莫作嘛，但是它开始解释的时候呢，它要在它后面加一个者啊。古文呢没有标点符号嘛，所以你看到这个者就知道它是解释前面四个字，这样了解吗？啊，那这个诸恶莫作我想不难，大家看就知道。你看第三行啊，刮胡四的第三行，诸善奉行者，我们看这里哈，他说修善行的人呢、啊，好像怎么样呢？他是好像自己披璎珞啊，你看好像我们会挂金链啊、哦、会化妆啊，他说修善法就好像把璎珞挂在自己身上那样 哦。那什么是善呢？他说这种不是外表的善，不是做给人家看的善，所谓善者下一行、哦、止观妙药啊才是真正的善呢。为什么？因为这种修定修慧啊，可以让我们消灭乱想，可以让我止息我们那一种吊举昏沉恶作等等啊。所以真正众善奉行这个善啊，是要把我们内心的这一些恶不善法拿掉，修止观才是真正所谓的众善奉行。所以我觉得这个论师解释的也蛮特殊的啊，跟我们一般了解的众善奉行好像有点不同啊，嗯，所以我就引出来给大家参考啊。那自尽其意呢，他就针对我们贪嗔痴啊种种的烦恼来说啊，因为这个自尽其意那个意啊，就是心嘛啊，心里面有千千结，所以我们应该要把这些烦恼拿掉，才是真正的清净啊。那世俗佛教也一样了哈，嗯，所以我们在读经论啊，我们假如有这样子的因缘能够参考到古德的注解啊，嗯，在定义上呢，在内容上都相当丰富啊，很值得参考。好，我们回到本文最后一行，那除了这个止恶行善净心之外呢，他说导师说除了自己去做之外呢，还要怎么样？教他做，赞叹做，随喜做，所以总共有四项嘛啊，自作、教他做、赞叹做、随喜做，这四个对不对啊？那四个呢？这四个假如再乘十善法，再乘以十善道啊，就是不杀生乃至不邪见十善，就成就四十种善法。我们看脚注就有了，就是导师引的经文啊，脚注十三，脚注十三204页哈，脚注十三，佛陀告诉比丘我们佛弟子可以成就40种善法，或者是呢 那你要升天的话，要成就四十种善法，就是不杀生，教他不杀，我们的口啊经常赞叹不杀的功德，那见不杀的人内心欢喜啊，那可以成就这么多四十个。所以有时候你看我们一个教导别人做啊，或者教导我们的小孩啊，他不懂，但是我们教他还是属于善心啊，或者是别人做我们没有做，但是我们口赞叹随喜功德，这个也是属于这个范畴里面哦，也是属于善法里面哦。所以比如说我们看到天灾人祸那么多，之前有几次，前几次我们都会哦很热心的，可能会捐钱呐、出钱出力啊。但是这个地震也太夸张了一点了、好像每个月半个月都一个这样，那个世界性的，真的不晓得捐多少次。我看今年，所以有时候我们没有能力的时候，或者是超出我们预料之外，我们就可以用这种方式了，圣洁的这种赞叹别人啊，看到这种要回向功德给他这样啊，世间苦难实在太多了，那所以这一部经啊，他说啊，我们如果不要下生恶趣，泥犁这个注脚十三第二行哈，泥犁就是地狱啦，泥犁呀、就地狱。假如我们不要到地狱，那就不要做这四十种法。那第四行，假如我们要上天哈，善趣就要实践这个四十种善法啊。好，我们回到本文最上面204哈，戒本戒律啊哈，本来就不只是局限在禁恶的戒条。这个禁恶啊，佛教里面说戒呢有两个面向，戒啊，一个叫止持，有听过吗？戒呢有两个面向啊，一个叫止持，一个叫坐持。止呢，这个禁止啦，禁止的意思。那坐持呢，就是要去就是要去做的啦，就是让他怎么样实践啊，对，要去实行了哈，那现在这里讲的导师说戒啊，不是只有在禁止这个方面的啊，他在劝导别人要积极的去做的哈。后面在第十九章那里哈有提到啊，就是戒和慈悲的关系啊，戒和慈悲的关系，在那一章导师再有跟我们说明哈。真正要做的呢，是在后面还会，比如说我们说不杀生。不杀生是止持嘛，禁止不要杀害众生，但是在坐持方面呢，就是要要爱护生命、要护身，这个就是他的坐持，这个是他的止持这样。那这里我要补充的就是说，导师在这里提到戒呢，不只是在禁止恶的那个方面啊，那其实他还有坐持的部分还没有讲到而已哈。导师在这里先跟我们介绍止持哈，所以他说学佛的人受持了种种的法规啊，就成为种种不同的佛教徒啊。戒律第二行哈，有分成五戒、十戒、250戒啊。那佛弟子就分成优婆塞、优婆夷两众，沙弥尼、斯叉摩那尼、比丘尼，总共七众。这个我们前面已经提过啊。那所以皈依还有受戒是佛弟子不可缺少的啊。所以我们假如还没有受了三皈，还没有五戒的话，赶快要请求我们院长给大家受一下啊。时间很快了哈，所以我们可能还要再加快一点点啊。好，大家休息一下啊，我们待会 八点之前啊，八点之前就要开始了哈，然后我们休息一下。